诸山未曾出生，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愤气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尽到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。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把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当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，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。我哋今日讲完系许启如长老，佢嘅主题系学习数算日子，活出智慧人生。
大家早晨，已经未讲到，已经讲咗好多嘢啦，所以求神俾我有呢个声音嘅能力。今日6月30日，2019年刚刚过咗一半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同阿乐牧师谈过场偈已经14年前的事，好像昨日发生的一样。春天夏天真的很快就过去，秋天冬天又很快就来到，2019年亦都会很快就过去。我有时回想我自己的人生，就觉得那些日子真是好快，一年一年就咁过去。唔好话一年啦，就算10年都好快脆过去。我一提起人生，一讲起10年，我就记得有一句好流行嘅说话，有可能以前流行。人生有几多个十年？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？是一个好好的问题，值得我们去思想。刚才读的诗篇第90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文，亦都是一篇讲人生的诗篇。不单止讲到人生有几多个十年，更加讲到人生最紧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教我们怎样去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。这篇诗篇已经有34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其中的人生真理仍然是历久常新。我相信神仍然用这篇诗篇今日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。今日我们会藉着这篇诗篇一起去思想怎样学习数算日子，活出智慧人生。我会分开4个分段来讲。第一张幻灯片，唔该。第一到第6节是第一个分段，从神的永恒看人生的短暂。一开始诗人就赞美这一位无所不在的主。第1节，主啊， 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一代的人过去，一代的人又来，只有这一位永远存在的主才是可以成为每一代世人的居所。居所为什么？居所是避难所，是家的意思。当我们在外面工作学业，遇到一些挫折困难，在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想到要回家。哪一个不想有一个能够回去的家呢？一个有温暖能够保护你避过外面风风雨雨，一个能够令你安静休息的地方呢？我有个同事，他在香港出生长大，留学加拿大，跟住在加拿大几个地方工作，最后转工来美国，在三大城市住过。我有一次问他，你退休之后去哪里住啊？你有这么多选择？他答，不知道啊，每一处地方我都住过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。我本来是想回香港住，想落叶归根，但是我最近回过去短短十年咋，那些地方很多已经改变了，我几乎全部都不认得，人面全非，都没有几多个人我仍然认识。他最后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何处是吾家。中国诗人李白，他对人生都有相似的描写，他说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。是人客呀，是旅客啊，人生苦短，为欢几何。人在世上活着，只是客旅，是寄居者，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。我们一定要接受主做我们的居所。如果你看回圣经，这个都是主耶稣的应许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安息。主耶稣就是一个安息的居所。第二节讲到神的永恒，诸山未曾出世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永恒其实是很抽象，很难去形容，但是我知道永恒是包括两段很长的时间。亘古是一段已经过去了的时间，永远是一段仍未来到的时间。时间无论一千年、一百年、十年那么长，或者一秒钟那么短，或者甚至乎我们整个人生，一日过去就一日过去了，一年过去就一年过去了，十年都是如是，时间一去不会回头。刚才讲了神的永恒，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的人生。我们每一个，大家记得吗？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起初创造天地，他每一日的创造都是用神说这两个字开始。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，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， 因为神说有就有，命令立就立。我们看第三节，你使人归于尘土说，你们世人要归回。那个说字很重要，即是神讲一句说话，你们世人要归回，世人就要归回。归回哪里啊？归回尘土。这里讲出人生一个事实，是事实，世人被造是出于尘土，最后要归于尘土，都是出自神话语的权能。很清楚啊，神是掌管我们整个人生，由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结，无论长与短，生与死，生与死都是在神的手里面。我们不可以不承认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神在其中的人生。我们看深一层，神是怎样看我们的人生呢？第二张幻灯片，请大家帮我读这五节，四五六一二三，谢谢。圣经记载最长命的人叫做马土撒勒，他在世上活了969岁，差不多有1000年那么长命，在世人眼中真是很长的寿命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1000年算是什么呢？不过是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一更有几长啊？犹太人当时将的时间从日落，大约夜晚五六点的时间，到朝早日出，分做三更，一更大约4个钟头。1000年在神眼中是很短暂，是好像一更，4个钟头那么长，即是比喻是这么说。第五、第六节，摩西用3个比喻来形容人生的短暂，是个鱼字，红色 highlight 了个鱼字，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如旷野的草。如水冲去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世世代代的英雄豪杰，有朝一日，无论你现在几叻几威猛，有朝一日都会被时间的洪流冲去，一去不回。摩西跟住形容人生好似睡一觉，令我想起《人生如梦》呢首歌。第三张幻灯片，有冇人识呢首歌噶？如果我话《天才与白痴》咧，我相信90%都识。不过呢个副歌系出自一半系出自《天才与白痴》嗰首歌，系蒙启贤唱。歌词好好啊！当我开始活的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的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卷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，渐渐我发觉人生真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 有多少真实，有几分模糊，有苦有乐，有笑有痛，真的讲中了我们的人生。人生如梦，梦如人生，但是很可惜，很多时梦醒之后，可能大半生已经在不知不觉朦朦胧胧当中就过去了。摩西他曾经在旷野生活了80年，他当时看到野地上面生了很多野花，就联想到人生都是一样，早上才发芽生长，没错，每一朵花就算是一个小草都有过一段光辉灿烂的时间，人都一样，但是一到晚上就割下枯干。三个比喻，无论用什么比喻，很清楚，神是永恒，人生是短暂，我们跟神比较真是太渺小了。摩西用这么多比喻，他那个用心是要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。有时我这样想，如果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，尝试用神的看法去做人生的选择，去做人生的决定，这样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同呢？或者我们有没有走少一些冤枉路呢？诗篇讲到这里，让我学习到短暂人生过后仍然有永恒。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很重要，千祈不要用短暂的眼光来看人生，而是要用永恒，用永恒的角度去看，要用神的观点去过我们的日子，这样才能够活出人生的真正意义。我们去到第四章幻灯片第二个分段，从神的愤怒看人生的罪孽，七到第九节，我们即是我们因神的怒气而消灭，因神的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。我们做过任何一件事在神面前是无可躲藏，全部摆在神面前，就算我们隐藏的恶都摆在神的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在神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真是讲过我们的人生不单止短暂，还在神的怒气中度过，还可以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，还因神的愤怒而惊惶。这个要提一提我们每一个犯罪而惹神怒气的人生，又怕被神消灭，怎能够有永久的喜乐呢？你成日惊惶恐是不会有平安，是不会有喜乐。第五章幻灯片第十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月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我们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世界卫生组织它在2015年出了一个世界卫生统计，它这样讲， 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是71岁，大约71岁，其中女性是73岁，男性是68岁。你不用计数了，通常女人比男人平均长命5年。我今天就没时间讲为什么，是有很多原因，这个是事实。世界人口的寿命和诗篇讲的差不多，大约70岁，平均来讲人生有7个10年，或者强壮的有8个10年。你们不用数啊，你过了几多个十年呢？10只手指数得晒的，通常。当然有人会多过8个10年，不过完全是神的恩典，那有8个10年或者多过又怎样呢？有什么值得夸口呢？我们所夸口的有没有永恒价值呢？是不是劳苦受烦？什么劳苦受烦啊？身体的劳苦，心灵的受烦，啊，有啊，个个都有啊。但是那个效果是不是会转眼成空所得到的？是不是如飞而去？就算我们不怕经历人生的劳苦受烦，甚至愿意牺牲摆上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生命，去换取世上面的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到头来到最后不过是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值不值得？值不值得？第11节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谁晓得？谁晓得？我们晓不晓得？摩西一定晓得，因为他亲身经历过神的愤怒。就算是摩西，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，因为他对神有过犯，他自己都不可以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，不可以进入流奶乳蜜的迦南地。在他人生就结束之前，他只能够在迦南地对面，即是现在的约旦国的尼波山，隔住的约旦河，离远望过去这个迦南地。我去年都去过这个地方，都望过，这个场景是非常感触，是几咁多地土等住他去，但他不可以入去。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做这么多事，惹最后惹神的愤怒，不入得就不入得。有可能在诗篇第9节的下半节讲出他当时的心声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不知道大家的叹息怎样，我的叹息就这样，唉，一声叹息。诗篇讲到这里所描写的人生好像很灰暗。如果你问人生又苦又短，时常惹神愤怒，将来又要被神审判，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希望呢？有什么希望啊？答案是有， 有希望，我们一定要看完十二到十七节。摩西指出世人是有希望，人生是有出路。摩西他自己以身作则，虽然他有很多学识，很多人生经验，但是他在神面前很谦卑，承认人的有限和卑微，他向神祈求，求神指教。下一张幻灯片，我们去到第三个分段，第十二节，求你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这一节是诗篇九十篇的中心思想，亦都是今日讲到的主题。首先等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数算。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量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意思是度的意思，或者度的意思。数日子实在很容易的，你掀开的日历，一日一日数，一二三四五，过了一日剔一日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这个就是度的意思，度过这个日子。能够这样数的日子只不过是已经过去了的日子，未来的日子我们还还未是我们自己的，明天如何我们毫无把握，明天之后的明天我们毫无把握，以后有几多个明天没人知道。量的意思是去称下，将你的日子摆在天平上面去衡量下，看看有几多份量。份量的意思就是看有没有意义。数算日子的意思是要过日子过得有意义，过日子要算过，要度过，不是叫你孤寒啊！时间要用就要用，要过得有意义，不要浪费时间。记住，已经过去的岁月当然已经成为过去，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是要醒觉到人生的日子是有限。我们世人能够做的数算对过去只是一种评估，希望从中得到教训，对未来的数算是一种计划，去衡量将来你怎样做，你走哪条路，那怎样去计划，怎样去使用自己有限的人生呢？很简单，其实最重要是趁着白日多作主公，趁着有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。时间和生命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源，但是这两样东西好像不紧要，特别是对一些很年轻的人来说，大把青春，大把时间，他们出得起。但是这两样东西，这两样过去了就成为过去，而且一去不回头。将来有几多日子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， 照着神的旨意去过我们的日子，以致不枉此生。记住，不论日子是多是少，每一日都是神所赐的恩典，要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是神所赐的。去到第四个分段，下一张幻灯片，是讲到摩西代表我们向神的祷告和心愿，是他的心声，亦都代表了我们的心声。十三节是求赦罪之恩的意思，是耶和华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这个等啊，可以说浪费时间到几时？为了求神现在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去到神面前求他赦罪，求你回心转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亦都求神尽快改变我们的人生，以致能够活得有意义。十四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首先要明白早早这两个字啊，译得好好啊，可以解释为一个早晨之后，又有另外一个早晨的意思。整句的意思是每个清晨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慈爱。刚才讲过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虽然是好像漫长的黑夜，但是神永恒的慈爱就好像黑夜已过，黎明将要来临一样，是那么确实，每一个清晨都是那么确实。早早，另外一个意思是早点，是尽快，是快点，趁着有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了神的慈爱。我本人很喜欢这篇诗篇，有人曾经这样讲过，讲这篇诗篇，他说不论你有多少年轻，去思想这篇诗篇不会太早。不论你是多少年长，去看这篇诗篇不会太迟，个个人都适合看。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遭难喜乐，摩西他明白，他不是求神将那些苦难挪开，不是，人生是有苦难，摩西是求在我们遭遇这个困难的时间，有与神同在那一种平安和喜乐，在我们遭难的年日有与神同在那一种平安和喜乐。记住，是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这样讲过，耶稣这样讲过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已经胜了世界，胜过风浪，胜过人生的风暴。最后一张幻灯片，最后在第十六、十七节，摩西讲出他四个心愿，头那三个是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， 第三个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好明显啊，神的荣耀不单止向我们显现，还向我们的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显现。讲完这三个心愿之后，摩西用重复的字句来强调他心里面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，我们手所作的功，愿你建立。看回摩西的一生，他完成了很多神托付他的工作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写摩西五经，亦都留下呢篇诗篇九十篇。虽然唔系，我哋每一个人唔系，都好似摩西咁样为神做呢啲大事。我相信喺神眼中，工作系无分大小高低，只要工作侍奉的对象是神，做的工作又合乎神的旨意，这些工作神一定会建立。我们手所作的工一定会坚固站立，站得稳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这样说，保罗这样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做什么？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结论的时间，神创造人的目的，神的目的不是想我们整个人生，我们一生都是劳苦受烦，毫无喜乐就过完一生，亦都不想我们活到最后一刻，最后一口气只是一声叹息。神的智慧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恶，超越人生的短暂，但是我们都要尽上本分，我们学习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活出智慧的人生。我们低头祈祷。